书接上回，上文书正说到啊，这个济公吃完饭不给钱，不仅不给钱呢，还跟这个酒保掌柜的在那大吵大嚷，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，吵了点什么连他自己都听不清。正在这个时候呢，啊，他有两个人闯进来了。这两个人呢，大喊了一声：“你们干什么？你们吵什么？”那位说这两位长什么模样呢？咱先说头一位，身高八尺开外，头戴翠蓝扎珠，挡金抹额，二龙宝，迎面慈无夜是嘟嘟嘟乱唱，身穿蓝色箭袖袍，腰系水火丝绦，足下清正，四字方海阔口，海下一部黑胡须飘洒胸前。再说这第二位，二十多岁的年纪，头上粉缎色软包中，绣团花分五彩，身穿粉色缎袄箭袖袍，上绣三蓝花朵，足下快靴，闪披英雄铠裳，面如白纸，白中透青，没有一点的颜色呀。那位说这俩人谁？这两个人就是前文书咱们说的那个猎户。头一位就是美髯公陈孝，后一位病符神杨猛。这两位从哪来呀？不打猎了，保镖了。那么今天刚保镖回来，寻思呢到西湖灵隐寺去看望这个济公。但是呢两个人走到这个地方，哎，这个酒馆就听到里边大吵大嚷，就进来了。这两个人进了酒馆，说了前文书那番话，头一眼就看到济公了。哎，师傅，您到这里干嘛来了？
嘿嘿，我跟你俩说呀，他们不讲道理还欺负我呀，哪饶天理下。
杨猛性子暴，什么竟有人敢欺负我师父？谁出来？我把他的脑袋拧下来当球踢，眼睛抠出来当炮踩。什么人敢欺负我师父？哇！那么这个时候呢，再看陈孝就说：“我说你呀，兄弟，你吵吵什么呢？事情还没弄明白呢。”哎，我说师父，他为什么欺负你？谁欺负你？怎么欺负你了？没等济公说，再看那酒保啊，看着这两位这模样，有点战战兢兢。两位达官呐，你们师傅啊，哎，在我们这吃饭呢，吃完饭还不给钱，怎么是我欺负他们了？济公就说：“
我说徒弟呀、啊，我说徒弟，你说他们多不讲理呀、啊！他们这是酒楼，这是饭馆，我到这儿吃饭不给钱，他们不让走，你说上哪儿说理去？”
陈孝这么一听啊，扑哧乐了：“师傅啊！”我是酒保啊，这位大师傅无论吃多少钱啊都不用花，三爷我给。然后从兜里边掏出钱给酒保了。那么咱们书中代言， 这个济公能吃完饭不给钱吗？哎，那咱们大伙还传他干嘛呀？哎，这济公啊，早就算好陈孝，哎，和这个杨猛能来，而且呢好诙谐，所以呢耍笑了一番。那么说到这儿啊，说出来还真得带上几句。济公不是那样人，但是在生活当中，那么这样的人呢，哪儿哪儿都是，满大街都是。今天拖明天，明天拖后天，就是不还钱，各种花言巧语啊，就是不还你钱。哪怕说是呢，借你钱这个人犯了点什么小错误，咱们另讲另论，对不对呢？钱该还也得还呢，这是人诚信的根本。那么闲言少叙，书归正文，单说这个济公，哎呀，两个徒弟，你们吃饭没呀？啊，师傅，我们吃完了。师傅，我们吃完了。哦，好啊，既然你们吃完了，嘿嘿，陪着我道济去化缘吧。陈孝就说，师傅，想说您收了那么多弟子，除了有我们两个练武的以外，还有很多的，哎，这是有钱人，您到他们那块拿个十两八两的，应该不成什么问题，化什么缘呢？我必须得化缘呢，不化缘叫什么和尚呢？嘿嘿嘿，好，我们两个陪您去。杨猛啊，
师傅，
把那个猥琐老猥给我拖上。
好嘞，
这杨猛也有劲儿，把这个猥琐咔扛在身上，三个人往前走。没走多远，就看呢，在这个路北呀，新开了一个大茶叶铺。一看大茶叶铺，济公心想：咦，我这样办呐，哈哈。想完之后，再看济公慌的小扇儿，呵呵呵，道喜道喜，辛苦辛苦啊。这个小跑腿的一看，大师傅，您买茶叶？不不不，你们新开张，我来道喜呀。 啊既然是道喜啊，来里边吃茶。我呀不吃茶，除了道喜还化点缘呢。哦，您化多少钱呢？嘿嘿，我化200两银子。啊，我们小茶铺哪来这么多钱？没有没有没有，没有啊，你现在给了，我和你说就是200两，你就算完事了啊。你要是等这个太阳一正午，400两，太阳一斜西就是600两，嘿嘿，太阳那么一落呀就是800两，一天一宿过去，我告诉你，你把铺子给我，嘿嘿，还不算清账。这么一说呀，再看这个店铺里边的人都出来了，这和尚不讲理，怎么回事？这是。旁边有些买茶的也说：“我说大师傅，和尚，你说你要是没钱吧，你隔两天来化缘，是不是呢？哎，人家新开张，你要是缺钱，等着我的，我家里有，拿个3两5两的，我身上，呵呵，你身上的。”嘿，你拖得动我吗？啊！这位一听这济公说话不正经，也不搭理他了。咱实话实说啊，这可不是我不正经，郭小婷就这么写的。但是呢，这也不算过，人开点玩笑嘛。只不过济公有的时候有点过罢了。那么闲言少叙，书归正文，济公就说了。嘿嘿，
我让你们这块啊当场人命官司。我说杨蒙啊，
师傅，
你在这个南胡同等着，一会儿一定有个老道出现，将这个老道给我痛打一顿，把他打死都没事啊。
是了，师傅。
杨猛一听，嘿，就来到南胡同等老道。不到一会儿功夫啊，果然来一老道。要说这老道身高八尺，细腰扎背，头戴青缎子九梁道巾，身穿蓝缎子道袍，腰系水火丝绦，白袜云履，背上背着一口宝剑，绿煞鱼皮囊，黄蓉睡他，黄蓉碗，真金实剑，面如三秋古月，慈眉善目，五官呢倒也清秀，三缕长髯飘洒胸前，跟个露肉是条条透风。这老道一边出来一边走，一边口中作歌，玄中妙，妙中玄，三清教下有真传，也非圣也非仙，常在洞中苦修炼，口服金丹现元神，方显三清真有传。刚出门，杨猛就说，哇，我师父让我打你呀。那位说，怎么回事啊？这个事儿呢，咱们还得往前呢倒那么几天。要说这临安城有那么一个太平街，住着一家财主。这个财主呢姓周，名景，字望莲，人送外号周半城。为什么叫周半城？有钱呢，家有百万之富，七十多岁了啊，跟前就一儿子周志奎，21岁。要说这周志奎呀，那长得要多帅有多帅，要多精神有多精神，非常的漂亮，用现在的话说，小鲜肉啊。咱们现在有一些小鲜肉，你比如说成年人当中那个鹿晗，韩庚，小鲜肉吧。小孩当中那个王俊凯，再有这个过去那个快乐星球里边第一部那个丁凯乐，真名叫李锐，长得也挺漂亮，我都挺喜欢。但是呢，加到一块绑到一起，没这周志奎一半漂亮。而且这周志奎啊，不仅长得漂亮，有才学，能作诗，能作对。虽然这么有才学，但有一缺点。什么缺点？太傲了，谁也看不起。官宦人家呀，不肯给呀，小门户他又看不上，可以说是高门他不娶，低门他不就，就这么回事。但是呢，不知道怎么回事，这周志奎生病了，就在后花园就养病。单说有那么一天晚上啊，这个周员外呀，就想看看自个儿这个儿子，心想我70多岁了，这儿子21，就这么一个孩子，如果有个三长两短，我可如何是好啊？那么想到这儿呢，老人家就来到后花园。刚一进后花园，就听里边啊有男女说笑的声音。
啊，相公啊，我可想你了。哎呀，这一白天没见呐，
就好像多少年没见面了。哼，相公。
是啊，
我也喜欢你呀，我也想你呀，月娥。哎，再看呢，这个老员外一听到这个声音，心里边一颤呢，慢慢的走到窗户前，用这个舌头呢点破窗棂纸，定睛一看，再看那块啊，有那么一个炕，炕上呢摆一小桌，小桌上呢煎炒烹炸应有尽有，有一个蜡烛，往旁边一看，靠着墙有一对男女，男的正是自己的儿子，再看这女的怎么这么眼熟，哎呀，这女的她不是东隔壁街那个邻居王成王员外的女儿吗？不，月娥吗？周员外这么一看，羞愧难当，他就想进去，但后来一想，算了吧，我这一进去，两个人再见不了人，羞愧至死，这可怎么办呢？你看这玩意儿，不管什么时候，当爹的想着自己的孩子，他就回了正屋了。他回了正屋，不提，说书人必须带上几句。咱们现在有的小年轻的不结婚，没领证的就往一块凑，就在一个屋住，这样的人大有人在。咱不能说啊，道德都败坏了啊，人的思想不一样了，文化也变了，社会也变了，所以呢有了这种思想。这不说啊，咱就说有的技校，或者呢有的大学，有的男女哎在里边处对象，处完之后呢就在学校边上那个宾馆，他们就开房，然后呢这个旅店的老板也不看身份证多大了，也不看有没有结婚证，就给开到一个屋里边，这样的话呀就做出苟且之事来了。可以说呀，那些老板利欲熏心的，为了钱什么都不管。那么闲言少叙，书归正文吧。哎呀，老人家回到自个儿屋里边，闷闷不乐。他夫人就说：“老爷呀，发生什么事儿了？”哎，夫人呐，我都不爱讲了，是这么回事儿。老爷，真是这样啊，你也不用闹心，我给你出一主意，明天你去找你那个贤弟王成去，说说这门亲事，如果王成同意了，那就好办了。他要同意，第一保了咱们两家的名节，第二呢也趁了他们两个心意呀。哎，只能如此了。晚上没什么事儿，第二天这鸡一打鸣，老员外起来了，梳好已毕，吃好饭，穿好外衣，然后呢带着自己的家人来到东街，就找这个王员外。那么刚来到门口，就看不远之处啊有那么几个人抬着一个轿，然后有一个人骑着高头大马，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往这边来。这个人翻身下马，来到周员外的面前，定睛那么一看，互相认出来了，这是谁？正是王成。贤弟呀，你这是从哪儿回来呀？啊，大哥呀，我跟你这么说，我呀到你的侄女月娥呀她舅舅家去了，留这个月娥住了两个多月。
什么？
岂有此理？当然了，这是周员外心里边想的，岂有此理？两个多月，那我昨天看的是什么呀？我看茶不成，但嘴上说，我说这个王贤弟呀，叫我大侄女这个轿抬进院内，我想看看。好吧，把这个轿抬到院内，老妈子下轿，把轿帘掀开，小姐呢，她请出来，一看正是月娥。再一看这个周半城，心想，哎呀，既然这是月娥，那我昨天晚上看着那个，非是鬼便是妖，不是魔便是狐啊，这可如何是好？哎呀，那么想到这儿，险些昏倒啊，大伙给扶起来了。我说大哥，您怎么了？这是看到您的侄女怎么成这样了？哎，贤弟呀，看着大侄女，我想到你侄儿了。你侄儿现在有病了。哦，我这两天太忙了，也不知道这事儿。过两天啊，我抽开身一定去看看我大侄子啊。好吧，好吧，我也不讨扰了，我走，我走了啊。然后回家，回到家里边把这个事儿跟他夫人一说，老两口是一起发愁。那么正在这个时候呢，有那么一个小孩进来了，这个小孩呢十五六岁，哎，长得挺漂亮，也挺机灵。这是谁呀？叫德福，是他们家的一个书童。德福就说，员外呀，您不必着急呀，在清波门外呀呢，有那么一座三清观，三清观里边有个老道叫刘太真，善能捉妖净宅，退鬼治病，要是把他请来呀，保准咱们公子爷那病能治好了吧。你说的是真的？当然了。转过天来，哎，再看这位周半城带着家人赶奔三清观，叩打门环，出了小老道。我两佛，几位施主有什么事儿吗？啊，道爷，我来找你们师傅，想这个让他帮我捉捉妖啊。哎，没事没事，哎，往里请往里请。这三清观呢，有一层大殿，东西配殿，还有这个东西跨院。那么这个周半城就在呢东跨院待着。老道出来了，周半城把经过这么一讲，老道是特别的高兴，留了周半城喝了一口茶，然后呢把他送走了。老道一看周半城走了，就问这个道童，童儿啊，我的新道观新道鞋压多少钱了？哎，师傅，那天打酒啊压了两吊。哦，拿这个盘和蜡签给我换回来。我那个道袍丝绦当多少钱呢？当初也是为了您吃肉喝酒当了五吊。好啊，拿桌围子和这个幔帐给我顶回来，这一回我得穿得漂亮点，有好多钱要进来呀。再看这老道吩咐这个童子去了，然后呢把这一身穿好了。再看这老道呢进了清波门，然后呢绕道又来到钱塘门。那人说这老道为什么来回转圈呢？就是为了显显自个儿的衣裳。正在这个时候，从这个南胡同刚一露头，再看这个杨猛就说，哇，我师父让我打你啊。这就引出济公戏耍老道，周宅捉妖。